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真道分解》，一起来研习圣经神的话语。我是李崇恩。最近呢，崇恩在节目时间跟弟兄姊妹呢一起来学习民数记，共有14讲的课程，帮助我们对民数记的经卷内容呢有所认识和了解。今天呢是这个民数记研习的第9讲，那我们稍后呢会继续看民数记的18和19章。民数记18章19章，弟兄姊妹呢现在哈可以先预备圣经，也翻开呢相关的经文。而今天第9讲，透过这2章的经文，我们来看的主题呢是洁净不洁之民。洁净不洁之民，请用心收听。
民数记，李崇恩老师主讲。
在上一讲的时间，我们谈到了民数记的16章和17章。那从16章直到19章呢，其实是有一个连贯在一起的重心的。这几章经文的重心呢，就是要显明祭司制度对于以色列民的重要性。上一讲我们已经透过16章、17章提到可拉党的叛乱，那这个叛乱呢，为以色列民带来祭司制度的一些的混乱，也因此呢，上帝惩罚了可拉还有可拉党人，并且确定摩西和亚伦在百姓当中领导的地位，因为这样的领袖地位呢，是神给摩西给亚伦所预备的。那今天我们进入民数记的第18章。经文当中呢，就讲述了祭司立位人的权益还有他们的责任。18章之后，19章记载了除污水的条例，表明了祭司为百姓除罪的这个特别的职分。这两章经文记述的律法是有所不同的。第18章以律法的方式进一步确定以色列百姓跟立位人之间他们的责任还有关系。那么到了第19章呢，就讲述除污水的制造的应用，令不洁的以色列民能够借此得到洁净的。以下我们先来看看民数记18到19这两章内容的简单介绍，然后呢下一步，按照不同的分段深入探讨经文的解释还有跟我们生活相关的一些应用。好，先说说第18章的简介。这一章呢论到祭司和立位人的职务。在这一章经文里，我们看到神如何安排祭司和立位人在他的会幕当中来承担服事。由此呢，我们就知道祭司和立位人的圣职还有责任到底是怎样。原来呢，祭司主要担任会幕里还有法柜前一切奉献和各种圣工的职务，至于立位人呢，就担当看守会幕并且办理一切关乎会幕的事这些的任务。在这里我们呢可以注意几件的事情。首先呢，立位人是蒙神所拣选的，是耶和华从以色列民中拣选出来的，并且呢，立位人要成为祭司的助手，好办理祭司交托给他们的事情。立位人呢是蒙赏赐的，因为神交托给他们的并不是难以负担的责任，乃是要把责任看成为神所赏赐的福分， 而立位人呢，更加可以说是蒙神应许的，因为祭司立位人虽然无地无业，但神应许他们说，我就是你们的份，是你们的产业。他们呢是蒙神所供应的，凡油中、新酒中、五谷中制好的，就是以色列人所献给神出熟之物，我都赐给你。那利未人的生活需用呢，就是以色列人出产的十分之一，这是耶和华所定立下来的，蒙选召、蒙赏赐、蒙应许、蒙供应，这些都是今天全职侍奉者的支持和动力。今天的基督徒呢，也应当按照供给的原则来支持教会的传道工人，帮助他们的生活没有后顾之忧，可以专心的来服侍神，并且呢牧养信徒。至于进入民数记的十九章，就提到了一种哈很特别的水，名字叫做除污秽的水，除污水，它有特别的制作方法，还有所需用的材料，是专门为了那些接触过死尸的人而预备的，帮助他们可以重新的得到洁净哈。当然呢，这一种除污秽的水本身并不是带有魔法，而是呢一种属于象征的意义，就是过犯罪恶是必须立时加以洁净的。而在基督宝血所成就的救恩里面，我们只需要向神认罪求赦免，就可以经历到奇妙的赦罪与整个人生命得到洁净了。好，我们现在呢把十八章、十九章的经文呢分成以下不同的小段落哈，继续深入的谈谈每个段落经文里头重要的教导。首先的一个段落呢是民数记十八章一到七节，这个段落说到祭司的职分，守卫圣所。祭司的职分，守卫圣所。在民数记十六章三十一到三十五节，就是之前的经文呢，就提到过，上帝惩罚了会幕的叛变者，借此来保卫亚伦的祭司职分。这样的举动呢，当时真的令以色列的百姓感觉到，哇，这个会幕原来是相当可怕的，因此他们喊着说，我们都要死吗？那其实呢，神临到营中是给以色列民一个特殊的记号，证明他们是上帝特意所拣选的子民。来到这里，民数记十八章的一节、八节还有第二十节当中呢，上帝明确地跟亚伦讲话，进一步提升他作为大祭司的这个职分。耶和华说明了祭司的职责呢，是在会幕中进行服事，也要使这个职责不被玷污。立位人就负责协助祭司在会幕来服事，只要祭司和立位人都服从这一项诫命呢，百姓是不会遭到惩罚的。由此可见，祭司呢是相当严肃的一份职事，如果他们没有遵守上帝的吩咐，可能呢会被神来治死。如果祭司容许一个未曾被授权的人走进会幕，或者让这样的人在会幕服侍的话呢，神也可能会杀害他们。就算没有在衣着上违抗诫命，没有定期啊洗衣服便进入会幕服侍，那这一些呢都是哈相当危险的事情。上帝要求亚伦和他的子孙要负责处理关于亵渎圣所，还有呢啊亵渎祭司职分的相关的罪哈。祭司是上帝赐给以色列民的一份的礼物吧。如果没有祭司，以色列民呢是没有办法来接近神的。立位人就是上帝送给祭司的礼物，从而透过立位人可以分担祭司的工作，帮助他们可以更加全心全意的侍奉神和服侍百姓。以新约圣经的使徒行传作为一个例子吧。使徒行传的六章记载了 有教会的七个人被选出来委任成为执事，帮助使徒之间呢可以更好的来服事。这些的执事呢，主要哈工作包括管理饭食。那你要注意，这个管理饭食呢，绝对不是卑微的工作，反而因着执事的分工呢，能够让使徒专心的处理更重要的，就是传道、牧养这一些的侍奉工作。那我们看到这里说的所有事情呢，都跟领袖有关。亚伦是祭司家族的领袖，他要为圣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来向神负责。上帝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宇里，而是以圣灵住在我们生命当中，并且呢住在教会的信徒之内。所以今天我们好好的反省哈，因为每一个信徒必须悉心照顾自己的身体和属于主的教会。好，第一个段落十八章一到七节的重点讲完了，我们看哈民数记十八章八到三十二节另一个经文的段落，这里说到要关怀主的仆人，关怀主的仆人。祭司和利未人既然是上帝的仆人，那他们都是配得上帝子民的照顾供养的。利未人和其他支派有所不同哈，在这个应许地上呢，利未人是没有产业的，因为耶和华就是他们的产业。在往后利未记的第三十五章，我们看到利未人得到四十八座城可以居住，而百姓呢也献上祭牲、供物和十一奉献来供养祭司和利未人的。说到要关怀利未人、关怀祭司呢，那以下又有几个小的分段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首先说到是关怀祭司，民数记十八章八到二十节，上帝呢定规将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素祭等等，还有加上百姓献给上帝出赎土产部分投生牲畜等等的分配给祭司，当中的部分只有祭司才可以吃，但也有许多食物呢可以让他们跟家人来分享的。不过其中呢要注意一点，如果祭司家族成员要吃献给上帝的祭牲呢，他们是必须经过礼仪的洁净，处理食物的时候也要带着敬畏的心，因为这些食物呢献给神的时候是已经被分别为圣了。继续怎样的关怀利未人呢？民数记十八章二十一到三十二节有详细的一些描述。利未人把奉献之物带到至圣所，利未人可以从中得到十分之一，因为生产的十分之一属乎耶和华。以色列百姓有义务献上三种十一奉献的，留意啊，是三种，包括给利未人的、吃在耶和华面前的，以及每三年把十分之一给穷人的。利未人会定时将应该献的十分之一献给上帝，并且交给大祭司。有关的规定呢，这里已经很清楚的列明，而且圣经也强调，上帝的子民应当将自己从神得来物质上的福气奉献给侍奉神的人和服侍神子民的人，这是理所当然的。而在新约圣经里，耶稣也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使徒保罗说，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在加拉太书六章六到十节，腓立比书四章十到十九节，还有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七十八节呢，都有哈比较深入解释相关供养工人的这些的原则。然而呢，以色列民常常没有遵守向上帝做十一奉献的这样一个定规，结果呢使会幕还有令圣殿的事工呢受到哈很恶劣的影响。如果祭司和利未人没有食物给自己的家人呢， 他们就被迫会离开圣所，在自己的田地里去工作。而当神的子民爱主或者爱主的家也不够多的时候呢，那我们也会知道传道的工人、牧养的工人呢，就很自然失去了来自神、应该来自神的信实的供应和支持，他们就要想方法来维持自己还有家人的生计。另外，上帝也期望利未人在他们所得的份上也要奉献十分之一给大祭司作为分享的。那想到现在有一些的同工在基督教机构服事，但是呢，可能他们却没有为这一些的服事神的工作来进行奉献。有时候是因为他们觉得我已经全时间奉献了，我的生活也是靠弟兄姊妹的奉献来支持，那么大概我可以得到豁免了吧，我不需要在我所得的份上去做奉献了吧。但请大家留意，当我们看到民数记这一段经文的记载的时候呢，当时利未人呢是全职的侍奉神的，但他们仍然把所得的奉献中十分之一来奉上。今天呢，同样的，无论他是在教会服事的，是在基督教机构服事的这些同工呢，也应当把自己所得的十分之一献给主。这个十一奉献呢，没有规定单单在律法之下来运作，因为上帝颁布的律法之前呢，几个世纪呢，其实已有这样的运作的一些的要求了，像亚伯拉罕还有雅各，他们都已经遵行了十一奉献。你可以参考创世纪14:20还有28:22。如果以色列民在旧约时代把收入或者是地里生产的十分之一献给主，那难道新约时代的信徒我们就可以减少奉献给神的这一些的安排吗？事实上呢，十一奉献呢只不过是一个开始，只不过是一个基础。我们要明白哥林多后书8:9当中的意义，明白的时候呢，我们的奉献呢必定会超过十分之一的。
民数记9:18，以色列人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也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云彩在帐幕上停住几时，他们就驻营几时。
解释过了民数记18这一章经文重点之后呢，我们继续看民数记19。民数记19:1-22，整章的经文呢，就是谈到要洁净不洁的百姓。我们知道以色列是属于主的百姓，既然神是圣洁的，他的子民呢也必须持守着圣洁。所以百姓在日常生活里头也必须呢相当敏锐，对什么敏锐呢？就是洁净和不洁净的这样的生活、这样的事物、这样的习惯有一个敏感的分辨。上帝的律例指明了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利未记11:15详细指出了洁净和不洁净的相关的条例，甚至指明了以色列民呢不可以吃什么东西，以致他们怎样处理排出体外的物体，面对生命的病的感染，就连处理尸体的规条呢都讲得清清楚楚，一一列明这些律例的背后目的呢一定是跟卫生、健康、洁净这方面的事情有关的。但同时呢，也有属灵的目的，就是教导百姓圣洁和罪孽之间的分别，鼓励百姓要活出圣洁的生命来。好，第十九章呢，我们分成两个部分来看看。首先呢，19:1-10是一个预备的提醒，一个预备。那这里提到的仪式呢，有好几个独特的地方，当中选取的动物呢，不是雄性的。 动物是在营外被宰杀，并且要远离会幕和祭坛，而动物由平信徒来宰杀，而不是交给祭司宰杀。动物的血并不是承载起来倾倒在上帝面前，而是跟尸体要一起焚烧。母牛的灰就被收集起来，要与水调和，作为除污水的用途。首先，有关选取动物的类别呢，都是无残疾的红色的未曾负轭的动物。红色可能是指他们所洒出来的血，也可能是指到创造第一个人的时候呢所使用的红土。亚当这个名字来自希伯来文，就是红土的意思。亚伦的儿子和继承人以利亚撒将母牛带到营外，然后由一位平信徒在祭司的面前来宰杀。经文里记载，宰杀母牛所用的词语呢，并不是献祭的时候惯常使用的词语，甚至在这里圣坛也没有提起。以利亚撒盛了一些血，然后在会幕前弹了七次。至于尸体呢，就要连血一同的焚烧。这里使用的词语不是焚烧祭牲常用的词语。当母牛被烧的时候呢，以利亚撒把三样重要的东西扔在火中，就是香柏木、牛膝草还有朱红色线。其中牛膝草是用来吸收液体的一些呢多孔性植物。以上提到的三种重要的物件呢，基本上都是麻风病人得医治在洁净的时候所需用的物品。以利亚撒和那位协助他的人接触尸体之后，在礼仪上呢就被视为不洁，所以他们必须在黄昏回营之前呢清洗身体和衣服。一个在礼仪上洁净了的人，将母牛的灰收到器皿中，然后放在营外。这里地方呢是百姓可以拿到器皿的一个清洁之地。另外，那人也需要在回营之前先洁净自己。接下来，民数记的19章11到22节呢，进一步说明刚才提到的母牛的灰到底怎样应用呢？我们要留意了，一个接触过尸体的人跟死了的人身处同一个帐幕里，或者他们触摸过任何不洁之物，而自己也变为不洁呢？这个时候就可以使用刚才提到的这种的灰呢，帮助他得到洁净。而当他们得到洁净之后呢，还要等候三天的，然后跟一位在礼仪上被洁净了的人出营，到放置灰的地方。在礼仪上被洁净了的人呢，就将灰和流动的水加以混合，再拿牛膝草蘸在水里，然后将水呢洒在不洁的人的身上，四天之后再重复这样做一次。在这个过程当中，被洁净的人呢借着清洗自己还有洗自己的衣服，到黄昏的时候呢才可以进营的。我们要知道，按着条例，一个不洁的人拒绝被洁净呢，这是非常严重的罪。因为呢不洁的人呢会导致全营的人都因此而变为不洁的。圣洁的主亲自临在会幕当中，并且在百姓里行走，所以呢营地是必须保持着圣洁的。不洁的人拒绝圣洁，那么他可能会被上帝呢从民众当中来剪除，并且呢是会被石头打死的。当然呢，今天的教会我们已经不用担心那些外在礼仪上的不洁净，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把第十九章这一章的经文呢牢牢记在心上，因为上帝在这经文当中教导我们，提醒我们要小心谨慎，成为属于神的圣洁子民。所以我们要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这是新约哥林多后书7章1节所教导的，其实也是回应了旧约当中的洁净的条例。上帝应许会宽恕会洁净他的儿女， 只要他的儿女愿意从罪恶污秽当中回转悔改，并且呢寻求神的宽恕。一只无辜的动物为了向以色列民提供礼仪上的洁净死了，同样神无辜的羔羊也是为了我们可以得洁净而牺牲了自己。求主帮助我们要牢记在旧约时代上帝颁布了的不同的律例，因为呢这些的条例其实提醒我们，教导我们要为主持守圣洁。到了新约的时代，以致来到了今天的社会哈，我们继续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属主的儿女可以活出圣洁的生活来，可以在主耶稣基督面前呢洗清我们的罪孽，并且呢要彻底的寻求主耶稣的赦免，以致我们能够在主内保持着新造的人的这样一个身份，也真真正正的重新开始一种的新生命新生活。这样的生命这样的生活呢是已经从罪恶当中被拯救出来的。所以我们虽然说基督徒啊信主之后仍然有机会是犯罪，但只要我们敏感于这些的罪，尽快的来到神的面前寻求饶恕的时候呢，神洁净的赦免的这样的工作呢可以继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就，重新恢复我们在神面前的这个地位与神的关系。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九讲崇恩呢已经分享完了，听了之后弟兄姊妹有任何的分享回应或者有任何的提问呢，都可以跟我来联系的，可以来信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或者你可以发电邮到真道分解的电邮信箱 zhendaohlingyou.net。 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
再见。
如果你想收听更多关于圣经的讲解，欢迎到良友电台资源库的解经库真道分解网页浏览，网站地址 2.729ly.net 2.729ly.net。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天地将会